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五章，我们先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前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我们在第四章的里面看见一个宝座，我们讲过那是在宇宙中至高无上的一个权柄。那么当神要把将来必成的事告诉约翰的时候呢，首先让他看见宇宙中所有一切的权柄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当神要指示约翰看见以后事情的发展之前，他先让我们看见一个控制的因素，这个呢乃是整个握在神的手中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第四章里面我们过去所交通过的。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什么是将来要必成的事呢？这件事情呢原来呢是封闭在一个书卷的里面。所以我们在第五章里面就要看见主耶稣怎样登上这个宝座，揭开这个七印，让将来必成的事呢能够成为一个被揭发揭开，让我们可以明白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呢我们从第五章里面一开头很清楚的就看见这一件重要的事情。在第一节里面他说我看见，我们能感觉到现在约翰呢，使徒约翰呢，他持续的有一个明亮的眼睛那么他能够看见神所要他看见的事情。他这个时候看见什么呢？他看见在坐宝座的右手中啊有书卷，原来在神的手中呢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我想第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它代表一个所有权状，也可以说呢它是一个权益书或者说呢是个地契。那就意思说呢这个书卷呢要宣告整个万有呢是属于神的。特别神所创造的这个天地是属于神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仇敌用不法的权益夺取这个地。现在呢我们的主呢要把整个所有权状呢那么重新的拿回来，这是一方面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也可以看见这个代表着神的奥秘。因为这里面后面呢我们看见当七印揭开的时候呢，神的永远的目的和他在地上所有的策略以及 他在地上工作的时间表通通被启示出来，所以这个书卷所代表的意义非常的重要。那么他这里也讲到说呢，这个书卷呢里外呢都写着字，那说明什么呢？就它的内涵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么可是呢这个这卷书卷呢却是用七印呢把它整个封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印呢就代表一种的权威啊。那么特别在我们中国啊，我们很喜欢用这个印啊印记来封锁一些事物啊。那么你看见有些工作事业被封，有的家被封啊，那么所以这个印呢代表着一种的权威。那么这卷书呢它是用七个印呢把它封严，代表完全的封严啊。那么所以这是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它必须要用一个七印呢把它封严。然后呢在第二节他就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出现了一位天使，圣经形容说他的力量是非常的大，他的声音也非常的大，但是他却在这里宣告说呢，谁配啊？谁配？所以我们知道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那么这里呢不是在乎那个力量大声音大，而是在乎呢谁配得。这个配呢就是一种什么呢？一种的资格，一种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所注重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啊，你有没有这个权柄，不在乎你的能力有多大，不在乎你的这个声音有多大啊。所以呢神特别用这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在这里宣告说，有谁呢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没有任何人可以能做到。因为要揭开这个七印，必须具备那个配的资格。所以首先呢他就用这个天使来宣告这件事情，也告诉了我们这个揭开这卷书的那个书卷的那个资格，那个条件是什么。第三节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啊。这个大力的天使的宣告说呢，没有一个人在宇宙中啊，几乎是没有一个人够这个资格呢可以揭开这个书卷啊来观看。那第四节呢我们看见使徒彼得他的反应啊，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啊。那么约翰为什么在这里会哭呢啊？因为约翰心里面迫切，他实在是关心神的事，他实在是渴望能够明白神的事。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约翰在这里的哭泣呢不是为着个人的一些事情，乃是为着神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流泪啊，有很多时候都是为着自己啊，或者为着自己周遭所发生的事或者所认识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多少时候是为着神的事情来流泪呢？我们看见约翰在这个时候他实在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他关心神的事情啊。 当他看见这个书卷无法被揭开的时候呢，他内心非常的绝望，所以他才会大声的哭泣，是吧？感谢神啊，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为寻求神的事情心里面迫切。我们也盼望主使我们呢能够成为一般真正关心神事情的人啊。那么我们自己的事呢，实在来讲很多的时候呢不是不重要，但是呢比起神的事来讲那算不得什么。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有像约翰这样一个迫切的一个心。但是感谢神啊，在第五节里面就讲到说呢，长老中有一位，24位长老中有一位呢，他就跑来对约翰说呢，不要哭，不要哭。他说看呐、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其印。这个长老呢，他知道，他明白，所以他来安慰，他用非常鼓舞、欢欣鼓舞的一种语气啊，对约翰说：“不要哭啊，因为在这里呢，他说呢，有一位是可以揭开这个其印的，这位是谁呢？他说：看呐、这就是引起他的注意，把他的注意呢。”要转移一下啊。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啊。当然这两件事情呢是讲到主的身份啊，讲到主的身份。那么犹大支派呢，在12个支派里面呢，我们晓得是出君王的，也是最勇敢的一个支派啊。那么主耶稣呢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啊，他是那一位最有威严的那一位啊，他是大卫的根。那么大卫我们晓得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君王啊。那么呢连大卫都是从主出来的，所以他是大卫的根呢，那么根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一位呢那么他已经得胜。我们知道主在地上，在十字架上，加利山上，他已经大大的得胜啊。所以呢这一位得胜的，他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其印。那么感谢主啊，这里告诉我们主必须要得胜才能够取得资格。这里说到主耶稣呢，他已得胜啊，所以呢要取得这个资格呢，主必须要有得胜的经历。那么接着呢约翰说呢，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前往普天下去的。这里约翰呢顺着长老所指示的往前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圣经在这里哈很有趣，告诉我们呢约翰没有看见狮子，约翰却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羔羊。那我们这是感谢我们的主啊，他虽然是伟大的神，他是君王，但是他却愿意降卑他的自己，他没有取狮子作为他的一个形象，他却取了羔羊作为他的形象。那我们知道羔羊是代表着微小，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永远愿意取一个微小的形象，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何等重要的提醒。我们人呢在地上都是追求呢 希望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有名，但是主给我们看见他的榜样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真的要做羔羊的跟随者，首先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取微小的形象。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感谢主，他不是狮子。如果他是狮子的话呢，就叫我们会非常的惧怕，叫我们不敢靠近他。因为他是羔羊，所以他可亲可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愿意来就近我们，虽然他已经复活升天，他已经得胜，他已经被父神用右手高举了，但是他仍旧愿意取这个羔羊的形象。并且呢，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主虽然取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羔羊的形象，但是呢，这个小小的羔羊却是一个得胜的。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只要出于主的，只要有一点点，就能胜过仇敌。不管仇敌的权势有多大，那么呢，只要羔羊出现，就是得胜。所以这个给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只要守住羔羊的地位，那么能够活出羔羊的生命，那么仇敌是抵挡不住的。启示录对于这个点呢，我想它有特别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看见他看见这个羔羊呢站在宝座中间啊，那么在四活物和长老的中间啊，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中心点啊，四活物不是中心，长老也不是中心，只有主是中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是站立的啊，这个站立的意思就是他配得。今天在神荣耀的权威、神的权柄底下，没有人能够站立，所以只有羔羊他站立，所以这个说明是他配。但是更叫我们觉得稀奇的就是说什么呢？他不仅是羔羊，这里说像是被杀过的。那么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是刚刚被杀过的，它是一个进行式，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主啊，他虽然已经登上宝座啊，但是呢，他仍旧是好像在祭坛上一样，他完全的舍弃他的自己，他并不活在他自己的里面。所以这个也说明了十字架的灵乃是一个永远的灵。所以我们主的灵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十字架的灵，并且他刚刚被杀，他也说明他的救赎永远是新鲜的。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做了永远被杀的羔羊，即使在宝座上，他仍旧是羔羊。那么这里呢，弟兄姊妹，也让我们呢看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宝座呢是神的权柄。今天呢，神也愿意人与他一同掌权，但是我们要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执掌神的权柄呢？那么在这里这一幅图画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只有有羔羊生命的人才可以执掌神的权柄。所以也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属灵的生命可以掌管属灵的权柄。所以主的权柄不是地位的。今天我们看见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地上的整个基督教里面都是建立所谓的地位的思想，谁坐在那个位置上谁就有权柄。不，在神的思想里面呢，谁是有这样的生命 有羔羊的表现，他才能真正的为神掌权。所以呢，主也在这里不仅做了榜样，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那么这里呢，他还有的形容说呢，他有七角七眼，那么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么这里呢，讲到七角七眼，我们知道角呢，在圣经里面代表着得胜，眼睛呢，就代表着看见。那么七角七眼代表完全的得胜，完全的看见。这首先讲到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一个羔羊，有七角七眼。但是很快呢，这个话就转到说什么呢？这个七角七眼呢，乃是神的七灵啊。那么这里说呢，这个七灵啊，为什么现在突然转到灵上面呢？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呢，主所做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而今天呢，是圣灵把主完全的工作呢，那么要做工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做工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呢，新约时代开始，我们晓得是圣灵降临在地上做工的一个时代。那么神把他儿子所完成的那一切工全部托付给圣灵，所以圣灵就负责在地上，那么把主所完成的，那么把它做在教会的里面。这里说哈，这个圣灵呢，被称作七灵啊，宝座前的七灵啊。那么这个七灵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主所完成的，把它完全做工完成在教会的身上，所以他是奉差遣呢往普天下去的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今天呢在全地啊，那么做什么呢？就是要把羔羊所完成的做工在教会的里面。这里讲到全地啊，这个全地的意思就是说呢，圣灵的工作呢，从来不为特殊的人或者特殊的地方，圣灵只做神所差他来做的工啊。当然今天呢，在各地啊，如果人能顺服圣灵，与圣灵合作的多的话呢，圣灵的工作就会比较明显。感谢主，我们看见在这里主把神的旨意完成了，现在圣灵呢又把主所完成的呢要带到全地，做工在蒙恩的人中间。那么在第七节呢，他就说呢，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么感谢神，现在这里有一位，他是配得，是有资格可以来拿这个书卷。所以这里说呢，羔羊前来，因为只有他具备这个资格，所以他可以来。好，下面呢，我们要从第八节呢一直读到第十四节啊，请大家和我一同来读。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 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是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那么从第八节开始呢，我们看见在天上四活物、24位长老、众天使都一同欢呼歌唱。因为什么呢？这个能揭开七印，这是宇宙中间的大事。当羔羊具备这个资格拿了这个书卷的时候，这已经叫整个宇宙充满着欢乐。因为这一方面说主得回了万有的所有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呢，主可以揭发整个宇宙中，或者揭发整个在地上将要必成的一切的事，这是一个大的启示。所以呢，这引起了天上的整个的欢呼啊！所以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就可以看见，那么他们在神跟前，在主跟前是多么的快乐啊！那么第八节呢说，他既拿了书卷，所以当他把书卷一拿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首先啊，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这个俯伏呢，说明他们对于羔羊呢心悦诚服的一个敬拜啊。那么他们从内心深处里面啊发出来的全然的降服的一种的敬拜的。那么他说呢，他们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个琴呢，我们知道琴声呢，琴是一种赞美的一种的器皿乐器，所以他们弹起琴，琴声是非常优雅的，所以他们用优雅的声音在这里呢来赞美神。然后手中呢还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在这里哈，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那个原文的意思的话呢，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呢，这里的众圣徒的祈祷不是那个香，是那个金香炉啊。那么是圣徒的祷告像香一样的会上升到神跟前，但是很奇妙，这里告诉我们说呢，那个金香炉才是众圣徒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啊，这里提到众圣徒的祷告，这就不是一个圣徒的。这也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呢，圣徒们在一起的祷告的重要。所以教会的祷告聚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民数记第16章39节那里告诉我们呢，当初呢，这个大丹亚比兰呢，他们这些悖逆的人呢，那么神叫他们各拿着自己的香炉。那里告诉我们，原来祭司他们个人也有个人的香炉，而这个个人的香炉是什么做的呢？乃是用铜做的。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啊，众圣徒的祷告是金香炉，而这个个人的祷告呢是铜香炉。当然这里面我们看见它有价值上面的不一样， 当然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不是说呢神只听教会的祷告不听个人的祷告，不是的，个人的祷告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呢那个圣徒们在一起的祷告那个价值是更不相同的，那个果效是更大的。所以因此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给我们一点点的区分啊，众圣徒的祷告是金香炉，而这个个人的祷告呢只是铜香炉。我想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些长老们呢，他们是拿着金香炉啊，这24位长老呢啊，他们拿着金香炉在这里，拿着众圣徒的祷告在神面前一同来敬拜。那么弟兄姊妹们为着主能够得回这个权柄，具备这个资格，可以揭发神完全的心意，我们实在应该常常在神跟前一同俯伏敬拜。那么他们不仅在这里啊俯伏敬拜，第九节呢他就说他们唱新歌。这个新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歌呢，唱歌呢代表着个人的经历说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诗歌啊，真正好的诗歌呢都应该是一个经历的发表，它不光是一个美丽的一些词藻一些词汇堆积起来的，也不是光是好听的乐曲堆砌起来，它应该是圣徒的经历啊。歌说明我们个人的经历，这个新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新的经历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对主的经历呢必须日日更新的，在主里面呢一不断的更新的啊，不断的有新的经历，你才可以有新歌来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长老们呢，他们在这里呢，他们呢这个唱的是新歌啊，是他们对主有新的一个经历。然后他们说什么呢？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里首先呢他们在歌唱讲到呢主耶稣呢这个配呢是因为他呢曾经被杀，他用自己的生命和血付了重大的代价啊。那么他不仅被杀满足神的心意，他也用自己的血呢从天下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啊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最大的一个目的啊。所以主的死是为要把堕落的人重新买回来啊，那么让神的旨意呢在这般买回来的人身上呢能够实现，能够成全。所以我们看见不仅主自己付了生命的代价，这件事情呢是值得称赞的，那么他完成神的心意，这是更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四活物24位长老在这里宣告说他是配的，他不仅配拿书卷，也配揭开七印。那么第十节说呢，主所买回来的这些人呢，那么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把我们救赎回来，不仅叫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这个成为国民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没有人民的话，这个不成为国。所以神的国也是这样， 若是我们这些人不能归回，不能成为他的子民，他的国就没有办法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呢，主救赎我们，要我们成为国度的子民，天国的子民，这样才能让神的国呢得到建立。那么我们不仅成为国民啊，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祭司归于神。这件事情呢，我们常常提起啊，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应当明白我们自己是祭司。当然在新约时代中啊，这个关于祭司呢，有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呢领悟的不够深切。我们觉得教会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啊，常常把这个祭司呢归给了少数的人，好像有些侍奉主的人他们是祭司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这里告诉我们，所有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并且我们是归给神的。然后我们晓得旧约圣经啊，对于祭司的这个解释就意义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祭司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回到旧约圣经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需要好好的把旧约圣经把它读一下，那我们才知道一个人做祭司是多么尊贵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中，但是呢，我们应该发挥这个祭司的功能。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中，神对教会最大的启示就是身体。这个身体是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应当发挥祭司的功能啊。我们是归给神的啊，是归于神做祭司的啊。我们这个是这里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做祭司是侍奉神的，不是光是做外面这些所谓基督教的事工的。我们里面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清楚的认识。感谢主啊，他不仅让我们做祭司归于神呢，并且他说呢，叫我们在地上为他执掌权柄。我们知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神的心意啊，就是要人来替他管理整个的宇宙，他所创造的万有。但是我们知道人失败了，人失去了这个功用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呢，因着主的救恩把我们带回来了，神也赋予我们权柄。所以呢，今天在地上我们就可以为神来执掌权柄。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多少神的儿女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软弱的，看起来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是他们手中却握有神极大的权柄，并且在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他们显出这个权柄啊。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你看这个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呢，他们都明白这个意义啊。到了十一节以后呢，我们看见这里哈，那么有天使们出现，他说我又看见且听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看见约翰呢，这个眼睛始终是明亮的，他里面的听觉也始终是清楚的。所以我想对基督徒来讲啊，虽然这里是讲到使徒约翰，但对我们也是重要提醒，基督徒一定要维持里面眼目的明亮，要维持耳朵是开通的，这样你对属灵的事情你才能够有更多的领悟。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呢，在宝座活物长老的周围呢有许多天使的声音，现在众天使都过来了。那么在十一节说他们的数目呢有千千万万，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在天上呢天使的数目也是很多的啊。 虽然我们知道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随着撒旦堕落了，但是在天上这个好的天使呢仍旧是千千万万，那么他们在这里呢也一同来歌颂，并且是大声的在这里歌颂。在十二节就说了，他们大声的说啊，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圣经这样的形容啊，圣经这样的形容啊，那么是有它一定的意义的啊。那么这里呢，那个天使们就大声的说，因为我们晓得啊，虽然这一般的天使们他们并没有随着堕落的那个天使长一同背叛神，但是呢我相信他们里面也应该有点的惭愧，因为呢神的工作是天使们破坏的，那么神所创造的整个万有呢也是天使们把它搞堕落的，虽然不是他们，是另外的一般的天使，我想作为天使他们里面也是应当有感觉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工作，神儿子的工作呢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恢复啊，所以呢他们不禁的啊要大声的起来赞美啊，要大声的欢呼啊。他说第一，你就看见他们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啊，他们就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成为羔羊，被杀流血完成这个工作，这叫天使们呢非常的这个受激动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因为把天使坏的天使所破坏的、所带下堕落的光景做了一个重大的挽回，所以因此呢这班好的天使们他们就大声的欢呼。那么在这里呢他们不仅心悦诚服啊，让我们也看见在这里他们讲到了七件事情啊，在这七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主都是配得的。因为天使们是知道什么是权柄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丰富，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神的智慧，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神的能力，他们知道神的尊贵，他们知道神的荣耀，他们知道神是唯一配得颂赞的。他不像那个堕落的天使，那么他一直的想要抢夺神的地位、神的尊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般的天使们，那么他们在这里颂赞神、歌颂神，那么这里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一切事物只有主自己是配的。所以这班天使们呢，他们再也不敢有任何一点点的那个不义的心思啊，认为什么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可以他们得一点。弟兄姊妹，这个对于今天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在教会的侍奉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有时候会确夺神的荣耀，确夺神的权柄，确夺主的尊贵啊！我们要知道只有主配的。所以使徒保罗有那么大的恩赐，他也说夸口的当指得主夸口，若夸自己只能夸自己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在教会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我们只能把这些归给神，不能归给任何人，当然更不能归给自己。所以天使在这里宣告的非常的重要。然后到了第十三节啊，我们就看见呢，不仅有天使，现在呢， 整个万有都在这里来歌颂啊。他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现在我们看见整个万有在神跟在主跟前也是心悦诚服，那么我们知道只有他配。但是呢，在这里啊，为什么呢？这些万有呢，被造的万有呢，都说但愿颂赞的意思，但愿呢啊，因为我们晓得到直到今天呢，我们看见整个的万有还并没有完全的降服在主的跟前。这个世界仍旧是一个悖逆的世界，仇敌的权势呢仍旧在支配着地上的人。我们看见今天人类的社会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败坏的事物，许多的罪恶，许多顶撞神不要神亵渎神的事物。那么主已经得着这个荣耀，在天上他已经得住这个荣耀，但是在万有中呢，那么还暂时没有能够得住这个。所以呢，在这里万有都有一个心愿，愿他快快的能够得住。所以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啊，那么教会呢是首先在万有中出熟的果子，是主所救回来的人。我们的眼睛应该看见主已经完成了父的托付，他已经取得这个资格，配拿书卷，也配揭开其印，能够把神的奥秘展示出来，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在主里所蒙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悖逆堕落的世界中，教会应该起来，首先把这个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有一天主回来了，整个地上要有大的变动，地上的国会成为我主和我神和我主的国啊。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当然这些事物就要永永远远的在神的跟前。但是今天呢，我们愿意和这些万有中明白神心意的这些人，这些万有呢，一同在这里呢呈上我们的心愿，但愿啊，但愿我们的神啊和我们的主真是得着颂赞尊贵荣耀和权势。希望主早日的回来，让我们能看见这个荣耀的景象，并且我们也知道至终这些都是永永远远是归给神和羔羊的。所以因此呢，第十四节呢这里说啊，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个阿们的意思啊，本来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的，是这样的。那么也有人领会说诚然如此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当我们一同喊阿们的时候，我们里面一个感觉啊，这个阿们呢不是说呢你祷告完了之后呢需要附上这么一个说法，这个阿们是有实质的意义的啊。今天呢我们要从心里面内心的深处能够呼喊阿们。那么我们知道 虽然我们还在信心中，没有在眼见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一切都要成为事实。所以今天愿我们在信心中，我们常常在神跟前啊，因为看见明白神的这个荣耀作为，我们能从内心的深处里面喊出阿们。这不是一个习惯性的，乃是真正的从内心深处那个呼喊阿们。那么这里呢，众长老呢也俯伏敬拜，因为他们是代表着整个的万有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主啊配得俯伏敬拜。那么这个四活物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个四活物我们也讲过啊，它有一方面的意义呢，是预表着教会的，所以呢，教会也在这里做印证啊。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第五章的里面呢，我们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呢，他将要准备把将要必成的事情，那么把它揭开告诉约翰，所以呢。在这个七印揭开，在地上所有的一切事的进行发展全部被展示出来之前，在第四章第五章先讲到宝座，先讲到主在宝座上他所得着的这个资格。所以呢，当我们今天呢要看见地上一切万有的这种变动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明白权柄已经在主的手中，至高的权柄已经在主的手中。所以呢，这个呢叫我们看见后面那些可怕的变动的时候呢，就叫我们里面不会惊慌，叫我们里面会安息，因为呢一切事情都是由神在控制的。所以我们这是要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所以我想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呢，那我要请玛丽弟兄带着大家做简短的祷告。